大家好，我是开面对面的瑞克，很高兴我们这一期请来了李浩然来讲一讲他关于这个开源里边关于获利或者说关于说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怎么可以在开源的参与过程中不仅可以享受贡献，而且还可以让这个过程中是考虑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浩然，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哎，好的，各位开源界的朋友，大家好啊，我叫李浩然。那么我是30岁的时候开始自学编程，主要是学习操作系统方向的内容，就是 Linux 内核这个部分。那么我大概学了5年以后，35岁的时候做了一些视频，然后呢组建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团队，主要是以大学生和研究生或者刚毕业的学生为主的一个青年团队。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核心的项目，就是从零开始实现 Linux 2.4版本的这个内核，然后一边实现，我们一边会写对应的书籍和教程。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在企业工作的朋友，也许他是写驱动的，或者说是有些是做相关开发的，但是能够打补丁，但是从来没有系统的去实现过 Linux 的朋友，有一个机会，或者是大学的学生、研究生，他都有机会从零开始实现一个相对复杂的2.4版本的内核。所以，这是我们最近这2年以内最核心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任务。然后，这个项目如果做得好的话，就是它可以。就是一点点往上面不断的增加复杂，把2.4升成2.6，一路往上面升。就是我们最渴望的是把它能够升到跟现在的 Linux 是一致的。那这可能需要还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努力。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它主要是以培养人才或者是制造视频教程，就是让这个培养操作系统内核的人才会更加容易。而且是说。从更早，比方说大一这种时间开始就开始培养人才，不是说到研究生这个阶段啊，或者有些是从小学开始培养的，就是我自己有招一些小学的一些学生。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自我介绍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和心得，谢谢大家。
OK，我听着是蛮激动的啊，然后，在这个节目本身的一些跟嘉宾的沟通，以及其他形式的沟通里边，很多人都是包括我自己，接触开源都是从 Linux 开始的，因为我一开始可能好像记得是98吧，Windows 98，然后什么2000，然后 XP，后来觉得当时学什么 Bash 啊，然后。不是 Bash，对，说错了，是一个 CMD 啊，什么乱七八糟。发现这个东西就是 Linux，它就是 Windows，它是固定的，就是这样的，你必须按我的来，你好像不太好。后来就发现，就是这个遇到乌班图，但是呢，当时其实对我，也许对很多人来讲的话，我用乌班图的一个好处是，不用再去破解了，不用再破解 XP 啊，或者后来的一些 Windows 一些版本了啊。我现在也，现在就要不用正版的 Windows 或者Linux 或者Mac 吧，这个可能是不少人接触开源的一个点吧。但是虽然这是一个开源项目，而且我现在也对开源也比较深的理解，但是想参与进去，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啊，跟你写一个，应用级别的，或者甚至说，其他级别，甚至比数据库那些，我个人觉得要难的很多啊。虽然我还没参与过，因此我感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真的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注意到去年的时候，你们是参加过那个国内的开源之夏的，对吧？
对，我们参加过开源之
嗯。
夏的这个项目，那个时候叫 BookOS。
啊，BookOS，这个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的发行版，对吗？
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学习
嗯。
型的一个操作系统，就是 是胡自成自己一个人写的。那么，
嗯。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内核和自己的一些外部的驱动啊，或者是图形界面，就他自己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系统。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它可能上不了生产，然后也许绝大部分的 Linux 用户可能都使用不到，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这个技术发展到后期的话呢，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是 Java 语言，对吧？我记得 Java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国内可能说你稍微懂点，说我懂，我看过语法，也许只能找着工作。现在不行了，你得知道各种的框架、算法、乱七八糟。然后拉回这个 Linux 这个事情上来说，你现在如果说直接想然后在现有的 Linux 版本上做参与做贡献，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难的。反而说，我们有过一些这种过程的从简单到复杂这个过程的慢慢去熟悉的话，我觉得会更容易一点吧。你觉得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哦，就是我来说一下，就是这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现有的国内的操作系统的人才的培养，那么在就是说大学阶段没有一个专门的培养，研究生阶段的话，那么有一些就是大学的老师还在坚守操作系统的阵地，比方说西安邮电的一些老师，或者中科院的一些老师，或者清华的一些老师，那么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比较容易写论文，比较容易出科研成果。那么很多这个老师他已经不再就是专注于操作系统方向了，所以我们操作系统的人才其实培养是很困难的。然后在大学哪怕研究生阶段，那么我们的操作系统的培养的人才都是以看书、看理论上的书籍，就是真正能够从头去实现操作系统的都是非常少的，大部分的人只是说。比方说有一些国外的这个很经典的操作系统课程，它是这样的，是说有一个已经写好的操作系统，你去补全缺了的一部分的算法，也许是调度算法，也许是 body 系统的算法，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就培养不出，就是有很强的这个代码经验的，经历过每个过程和细节的这种操作系统人才。就是国内的陈立军老师，他现在做那个 eBPF 的这个，通过探测内核的一个方式去，让学生接触内核、研究内核，已经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就是改进他的教学，是很认真的做一个事情，就是达到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就是说，正常的操作系统的学习，它一定是从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实现。再实现一个更复杂的，然后再实现一个难度更大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这边是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学习过程的。第一个是30天自制操作系统那本书，第二个是真相还原的那本书。然后真相还原那本书实现完之后，就实现我们 Linux 2.4版本的这个内核。就是如果你按照这样的一个，你如果不管你是大一还是研究生吧，只要你按照这样的一个进度去学习，把2.4的版本内核实现一部分，你去面试龙芯，还是不知道就是字节吧，或者一些大型的操作系统公司，还有华为的所谓的那些内核研究院，都是很容易通过的。因为我的学生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就是，然后我可以多说一点，因为就方便大家就业。这个都是很实际的事情，就是像你去参加一些操作系统的比赛，对吧？这种东西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你去，你只是拿了一个奖，对吧？人家会高看你一点。比方说，我一个学生拿的那个华为的 OpenOLA 的那个比赛，就是一等奖，就是排第三名，一等奖里面的第三名，对吧？就是这就是他就是那个比赛排到前三名呢。对吧？但是他去面试一些公司还是面不过，因为人家到后面就是问 Linux 内核很具体的东西，所以就是打那些比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于大学生，懂吗？
明
这
白。
个对于就是我这个人是很实际的一个人，可能对于老师来说他有一定的利益， 你作为学生拿奖了，对吧？就是他跟着也有一些荣誉，对吧？但是对于你自己而言，就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最适合你自己的，就是如果说你的能力能够达到，你就一定还是要实现0.6x2.4的这个内核，跟着我们这个走。这样的话，至少你找工作会比较容易，对吧？因为生活是必须要继续的嘛。好吧，
哎，
就是。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按你刚才讲的这种路线，然后来去学它的系统的话，它的优势在于说能更加系统、更加体系的去掌握操作系统的研发吗？还是说别的优势呢？就比如说你能讲出一两个它明显的跟其他的学习操作系统方式不一样的优势点呢？
很正常啊，一个没有实现过操作系统的人，就算是那些在内核领域已经工作的，只是打补丁的那班人，对吧？就是你没有系统的从头到尾实现，很多细节你都是不懂，出现一些 bug 的时候你就调不出来，这就很致命了，这已经是一个很致命的差距了。第二个就是你的代码量不够，有些东西你不写代码，你根本理解不了。包括比方说《真相还原》那本书，我有一个学生，他第一遍他没有去实现，他就去看了一遍，然后他觉得他懂了，然后后面我也不太想去追他，后面我说我们要做2.4这个项目，让他把这个操作系统重新再实现一遍，然后他发现他重新实现的时候，他以前看了很多东西，他以为他理解了，但是通过实现他发现他那个理解都是错的。然后我就又问他，就是我说你如果我就说如果我们可不可以不实现真相还原，直接跳过来实现 Linux 2.4 的版本？他说不行，如果没有前面那些基础，很多基本的东西你根本就理解不了。然后你一下子面对很复杂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运转得很累。所以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就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制造出来的人才。你一定是架构师这个级别的，你再往后发展。但是如果你是从理论上看书，这是我说的，有一个大学的研究生也是专门学操作系统的，对吧？然后他有些时候有一些问题问我，我让我大三的学生跟他回答。所以他虽然是研究生，差了好几年，但是他没有实现过，他就是差。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只有。我还可以多说一点啊，就是国内有一些站在操作系统顶峰的人啊，就是可能是前10吧，他就是有实现过操作系统，而且把操作系统本身跑通了，然后他去很多大公司，他可以，比方说他可以把某一个模块重新写出来，这就是实力啊，对吧？他可以把某些很难调的 bug 把它调通，这也是实力啊。他能够做
这
很
个，
多特殊的优化。哦，您说。
就是我虽然没搞过操作系统，但是这做的应用级别的开发多一点，其实这个也深有体会的。就是，比如说我能做一个很厉害的 feature，很难的 feature，跟我对整个的平台、整个系统很了解，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我可以在，比如说我发现。就是做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因为我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然后我整体都搞过，当然可能后期也许有自己的专长之类的，所以他有系统性的认识，我觉得可以总结成这个点嘛，就系统性的认识让他，然后加上他的大量的编码的经验。
就是我想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事没有那么复杂的，就是你代码量足够，你解决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问题以后，你就会比一般人厉害很多。你看到的很多人，就是我看到很多研究生，他就是代码量太少了，不单是代码量少，就是他面对的复杂的问题太少了。他在大学里写的都是一些大作业什么之类级别的东西，或者说他看的某些公开课都是完成一个系统的一个局部，他从来没做过什么很完整的一个东西。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很多人去工作以后，他做的都是架构师给他分解出来的一个细节性的东西，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参与一个产品 设计的
是的，
时
是
候，
的，是的，嗯，
就是这就是代码量造成的一个问题，所以一定要多写。如果你想成为高手，你就是代码量足够。假设我说我一个学生，他写算法写了5万行，对吧？有一些刷了800道题，他就刷了800道题，中等的，有一些是困难的，对吧？就是，然后他告诉那些，他去考研了，就告诉那些大学老师，他说他刷了800道。大家都争着要他，每一个都给他打电话，对吧？就
嗯，
是代码量这个东西，它是客观的，没有，就是搞编程没那么复杂的，真的没那么复杂。
就是量必须到了，对吧？然后再说其他的，
对，就是必须的。
然后其实刚才提到一个找工作啊，然后我在跟一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他们也很关心这些东西啊，但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个工作和开源，对吧？的一个关系啊，我可以先补充一个小的背景啊，就是在前段时间吧，然后在互联网上非常火的一个这种山库开源山库跑路的这一个事件啊，就是他那个项有一个开源项目，它非常的火，然后个人呀、企业都在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去，变得，生活上变得更好了，经济上变得就是能满足生活的要求吧，反而是说，对吧？这个用的人那么多，然后他这个经济上比较，拮据一点，最后呢，产生这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做法。那么，就是我们是因为大家其实都需要生活嘛，所以这个工作是避免不了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讲一讲，学习，从学习 Linux 的开发到后面的参与 Linux 开发和工作和这两件事件的关系呢？
好的，就是我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要我先说一个比较整体的判断啊，
OK。
就是我们中国的大学的难度是比就是如果国外有些很好大学，它的难度很高的，不管是德国的还是美国的，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可能出的一些大一的一些算法题，我们大三的人可能都做起来很费劲。就是他们那个学校的课程是真真实实有难度的，就是说你要真的要掌握的话，你要查很多东西，你要查很多资料，那个题目都非常难。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强迫你去解决很多问题，思考很多问题，对吧？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国内的大学，它是就是相对来说它不会那么难，对吧？就是，我想说这个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就是，如果你在大学里面，你能够找到很好的方式去锻炼你自己，对吧？你就可以不参与开源项目。你因为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这个阶段，我可以很直接的说，除非你是已经天才型的选手，就是，对吧？不然的话，你的基础都是很薄弱的，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对吧？你可以去实现一个编译器。对吧？你可以实现一个操作系统，对吧？你可以去实现一个小的数据库，你可以去写一个服务器项目，对吧？写一个 C 加加的服务器项目，对不对？你可以研究很多很复杂的算法，对吧？就是你有很大量的学习的一个空间和时间，让你能够去推广，让你去推进你自己，对吧？就是你要厚积薄发。如果说你的个人能力非常强，你在大学里面研究生阶段，你发现你有很多东西都学不完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参加什么开源项目，你就加速的提升你自己，懂吗？等到你工作1到2年之后，你特别厉害、特别牛逼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参与开源项目，或者你再想为开源项目贡献一点什么代码，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好吧？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说，你找不到很好的学习方式，你又没有很强的自学能力，或者说你学一些东西又很困难，你会发现，哎呀，我在团队合作中，或者说我在一些开源项目里面，因为有人和人的沟通，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发现你能够发挥你自己的才能，或者对一些困难的东西，你会感觉到容易，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有必要，我可以去参与一些开源项目，给你形成一定的这种打开你的视野，或者让你自己觉得很好，觉得自己舒服又能够提升。但是同时，就是大学生、研究生这样的人，一定还是以打击自己计算机的基础为主的，对吧？开源项目一定是适度参与的，懂吗？就是因为你去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去工作的时候，就是你参与的开源项目就像你获得奖一样，它只是加分项，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的那个，特别是如果你面试一个普通的岗位，对吧？对吧？你谁都能进，那无所谓。但是你如果面试一些难度很高的一个岗位的时候，人家还是看重你的基本素质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作为大学生，懂吗？好，这个就是我的回答啊，就是关于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工作应该是怎么样和这个开源结合，就是这个地方我说的比较细。然后我知道 Rick 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方面我没有回答到，就是关于这个朋友他删库了，对吧？就是他一开始做这个开源的贡献，但是到后面，就是他自己经济上有困难，他希望人家回馈他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得到这个回馈，他内心就是不单单是删库，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伤心，对吧？这个比
有个
删
比较
库
大
重
的反差，然后
要。
导致一个删库的行为，对吧？
这是我就是说想重点去说的，就是。我相信，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好的平衡感，就是说，就是说保护自己和做贡献这两个东西，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做平衡。但是呢，就是在开源的这个领域呢，就是有一些，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自己不太好把握这个尺度，就是我这里特别要说的，就是像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能量是要守恒的。就说你对别人做一个付出，对吧？你不能够只是单纯的你自己总是不断的去付出，不断的去付出，你一定要有收获和回报来平衡你自己，然后你才能够觉得这个东西你自己的内心才能够不受伤害，然后你这个过程中你才能够觉得会有持续性，懂吗？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去说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你自己的这个，工作问题还没有解决，对吧？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基础都还没有，那么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你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对吧？或者是说，就是寻找到一个生存的保障，然后你才来谈做贡献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说如果说你自己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个人能力非常强，对吧？就是说你在开源里面做贡献也可以，对吧？然后有一天你觉得不想做贡献呢，你可以随便到一个公司去找到很好的工作，对吧？就是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就是说你会有很好的自由度，你可以决定去奉献或者不奉献，对吧？就是因为你本身是被满足了的，而不是说你缺少很多东西，你内心没法平衡，就是这个社会对你的认可程度已经很高了。就是你无所谓这样或者那样，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对吧？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的一个人，他也要认识到一点，就是，你做这些事情，你自己不要后悔。就是你做这些事情是你自己觉得你想去做的，但是你不能够期望，对吧？有一天，别人要遵守跟你相同的规则和标准来回馈你，这个就是不是特别现实的。就是说，这也是，就是说，这边为什么多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文章啊，或者很多人会说开源是有贡献、有意义的事情啊，或者是有奉献精神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应该去参与啊，对吧？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同时要考虑到这种，就是比较，就是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先要保护好自己，先要发展好自己。那么我为什么又特别把这个东西又强调的拿出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他本身是做技术的，比方说做技术的人，我们有些时候想问题就是 会偏向自己的那一边，就是说有些时候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些时候他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或者是在自己单一的想法里面，就是很容易跳到这个思路里面去。比方说，单纯的做贡献、做好人、做好事，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突然有一天想到自己的时候，又发现很不平衡，那样就对自己就伤害比较大了，好吧？就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就是说以前比较少提到，所以我特别在这个地方讲一下。
其实第一点关于大学生，这个怎么能找到更自己喜欢的或者满意的工作，就是说，我理解一下，看复述一下，看我理解对不对？就是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已有的这个模式环境下，已经能比较好的提高自己的能力了，对吧？然后你这时候毕业了之后，就可以找到。这个比较好的工作。如果你觉得现有的学校的环境啊，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是说可能不太能满足的话，就是可以在借助开源社区、开源项目、开源社区里面其他人的力量，因为你参与过进去，然后来帮助你达到类似或相同的效果。就是关于第一点，就觉得我的理解这样对吗？
不是非常准确，就是我还是要多说一点，就是从一个人的计算机的生涯和他的未来的空间，大家都想做架构师，对不对？你工作以后你是没有时间去补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的，所以你大学阶段，如果你个人能力非常强，就是因为大学本身的那个教育体制是不会培养出真正顶级的人才的，对吧？因为它是一个适合85%的，对吧？正在分布的一个教育体制。
就大
所以
部
说，
分人，对吧？
如果说你特别有能力的人，你一定要自己多去写代码，多去实现不同的东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这一点，OK。
你非常快乐，你非常有成就感，那你就应该继续在这个方向上不断的拓展。在大学阶段，在研究生阶段，尽量把自己的整个计算机的基础做得特别完备，这样的话，你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你找工作容易，因为你的核心竞争力强；第二个，你去了企业之后，你很容易受重视，因为别人很多搞不定的问题，最后还是要靠你来搞定，对吧？所以这一类人，他不需要去，对吧？就是因为跟人配合的话，是要浪费时间的。比如说，你去开源项目，你跟人配合，大家都要有沟通、有时间，而且你也不可能做完整的项目，而且你只是大学生，你又要了解他的整个项目，对吧？这都有时间成本的，是不是？所以最好最极端的方法就是不跟他们沟通和参与，你自己搞自己的一套，对吧？这个是你
最省力的一个方式。
最强大的一个方式。那么，如果普通大部分人做不到，或者你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对吧？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参与开源，通过人跟人的沟通，你可能会觉得那些困难的问题没有那么困难呢。就是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对，不是说开源就一定适合每个人，关键是你自己的感觉。
还是要适合，对吧？就看
对，
适不
就
适
是
合。
对，同时你要注意，开源不应该占有你大学生、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因为你可以适度的去参与，但是你
就
如果
芝麻和西瓜还是要分清楚，对不对？
对你的基本的知识，对吧？就是基本的能力。我就说一个算法，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的算法都不可能达到很顶级的水平。但是你达到很顶级的水平之后，对你你理解计算机的东西或者掌握很多代码会快非常多，对吧？就是我们搞
明
计
白。
算机还是有一定的幸福程度的，因为有门槛，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就是再怎
就
么
护城
卷，
河是吧？
对，就是你再怎么卷。你就是最顶级的那批人，根本就不在乎的，卷
卷
不
不
到
动，
哪里去，哪有每个人都能到那个位置，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我这个说了一下，
明白明白了就第二点就是说关于这个。工作和你参与开源这块的话，就我打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啊，比如说乐于助人这件事情，对吧？比如说你 就是你旁边的人需要帮助，你举手之劳，对吧？有一些开源项目可能是举手之劳，然后反正你时间也有，哎，那我就去提个 PR 或去参与一下。有一些呢，可能要花费你比较多的精力或者之类的吧。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个人掉河里去了，哎，你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会游泳，你的水性怎么样？如果你很厉害，然后你就可以游；如果不厉害的话，就应该去报警，然后来去找人来一起去救他，或者去弄个棍子啊、绳子啊，就是这样去类比你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你经济的情况，然后与参与开源这样去类比，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这个道理，对吧？你先要有自己，先把自己保护好，对吧？先要自己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对吧？然后你再去帮助别人，这个模式是更好的。不然的话，对吧？别人心理上也受不了，对吧？他也会有压力啊，对吧？
是的，是
你
的。
这例子很好。
哎，我还有个例子哈，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我们会说去学雷锋，对吧？就雷锋那个年代，他其实，我的理解其实有点像，他就跟蜡烛一样，把自己燃烧了，然后去。当然，那个应该，没记错的，其实是个意外的，也不是说我非要牺牲自己来去，就是到了那个节骨眼上了。你觉得？这种那种雷锋模式，或者叫蜡烛模式，在开源的世界里边可行吗？
就是因为其实我更多的是一个运营团队的一个运营者，就是我还是比较贴近社会的这个逻辑的，就是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那个年代了，那个年代国家是后盾，对吧？人民是支撑，对吧？就是很多东西国家都包，看病、小孩上学、读书、幼儿园，那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而且生一个病就是多少多少钱，对
我
吧？
明
你也
白，就是说，其实还有个大前提的，假如说，比如说，你们家不差钱的，富二代或者什么，然后，
我想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差的，
对，
不要
我的意
说。
思是说，就是说，假如说你个人的情况，这个经济上没有问题，或者什么，或者说，假如社会到了那个程度上，我们这样的话，其实
就
也是
是
OK 的，对吧？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一套房子了，你又有一定的存款，你未来你的技术能力就已经很好的保障了你的就业，对吧？或者你还会有一些商业上的朋友，或者你已经跟人家合伙做了公司了，对吧？就是你在你自己比较有保障的范围内，对吧？就是你可以再去做一些贡献，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就是。
要确保有这个前提，对吧？
我很想说，我有很多朋友的，就是，比方说他们去有些去参加那个支教新疆的或者什么青年志愿者计划，对吧？就是，但是他们回来2年以后，对不对？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学校说会保留你应届生的身份，其实企业又不认，说你毕业了就是毕业了，
是
对
的，
吧？
是的。
就是有些东西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奉献一下，也可以，但是不要太久，对吧？
就是说，你得想清楚，对吧？比如说是，
不，这不是
你
想清楚，年轻人怎么可能想清楚了？
也是，对，这
对
个，
吧？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长辈，我年纪大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先照顾好自己就好了，因为更困难的地方、更困难的责任，由我们这些更有能力的人去承担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呢，就是把自己的家人都照顾好，就已经是很好了，对吧？这是我对社会的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周围这些朋友挺多的，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应该还是这样会比较好，
明白明白，就是
就
不管
是。
怎么着，其实绕过来绕过去，还是说，大家不要忘了基础前提，对吧？那我们不能说飞蛾扑火那样的，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说，就是那是因为我们的职业决定的，我们不是军人，也不是说像有些军人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在军队系统当一辈子的兵，他出来之后他也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那个他们的身份就是这样的，他们在部队里受的训练就是这样的，为国家牺牲，那是一个很崇高的荣誉，对吧？他们也许出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会享受我们对他的尊重，
是的，
而且这个尊重
是
是
的，
绝对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否认的，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
也
一个事情。
没有人会去否认的，对吧？
对，就是，但是我们的职业不是那个，我们只是一个工作的程序员，我们就是说力所能及，对吧？但是先照顾好自己，对吧？就是如果没有那个职业限制，比方说那些缉毒警察，或者那些。总有一批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其实他们就是说放弃了自己很多家庭的幸福生活，就
是
是
的，
跟
是
着
的，
他结婚的那些人都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就
是的，是的，
是这是社会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去牺牲的，总要有人承担这些东西的，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这段话我是说给那些能力特别强的那些人听的，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技术很牛逼了，或者你，对吧？你财富很自由了，或者是有些时候你想一想，那些为国家奉献、牺牲那么多、什么都没有的人的时候，就是你的心可以谦卑的起来的。就是我们个人没有那么了不起的，真是这样的。
是的，确
对，就
实，
是这个地
就
方我多说
我
了。
们的可以正常的去买菜，我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你感觉没什么。但是，有整个国家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在支撑这个体系，这个是非常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绕回这个开源的话题上，其实我之前没有听到过能量守恒这么一个理论或者表述，但我还是非常的认同的。你单方面的去输出的话，其实不太正常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自然资源里边有叫什么，可持续的，对吧？有的就是不可持续的，比如说水是不可持续的资源，有的是可持续的。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自己是可持续的，只不过是比如像煤炭呀之类的，他们。虽然说不可持续，但它的周期特别特别长，然后导致大家其实没感知。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说，也许就八九十岁啊，八九十年这么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能量守恒真的是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的。
就是我也很认同这个，就是那个叫可再生和不可再生，对吧？然后，对，是这样的。
我们讲了一些这个个人方面的一些话题，然后对你个人来说，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接触或了解这个开源？然后这可以再稍微讲一下，以及你现在有些什么想法，或者说思考吗？也许这些经历或者。你的思考对我们其他人会有一些借鉴的作用。
就是我多说一点，就是，比方说，我有些朋友他开公司，就是他会叫上我，或者是跟我沟通，对吧？但是他是做商业运营那一块的，那么他有些时候就会想一些很多很好的产品或者很好的设计，但是他有些时候就是他没有顾及到人的感受，比方说。他认为他的想法非常好的时候，他会认为每个人都会
觉得这
认
个
同
好，
他的想法，会因为他的想法好而，或者说有一大部分比例的人，或者会有人很大概率会参与他的项目，会跟他一样前期可以就是用爱发电或者等待未来的回报。那么就是我发现就是国内有一些企业在做开源的时候，就是。我相信企业做的开源项目都是跟自己的商业利益是相关的，这个没有什么疑问，对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就是一开始你问到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Linux，这个内核，对吧？就是这个开源参与程度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比方说华为它有一个 Open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对吧？那么华为为什么要搞 OpenOla 这个操作系统？那就是因为。 就像很多开源项目，它的话语权是在国外的，就是你想提交一个补丁，它不一定通得过。所以说，在通不过的情况下，反正你的代码是开源的，那我们就在中国搞一个自己版本的 Linux，那这就是现在的 OpenOla。然后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最近 OpenOla 也开了一个什么发布会啊，或者怎么样的，它是对它内核部分有做比较多的修改，然后外部的一些相关配合的一个模块也做了比较大的一个修改，对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等于是在我们国内有一个就是类似，或者说跟 Linux 非常相近的，也是可以使用的。比方说，可以使用在一些服务器的产品上面的，有很好稳定性的一个系统，但是这个话语权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面了，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然后我想说的就是，那么我们国内就是很多开源就是他做的。企业做开源的时候，做的也是不错的，啊，就是会比以前好嘛。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我想我们开源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参与开源人的就是很具体的利益，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开源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个配合度。刚刚说了一点就是 OpenOla 的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作用和一个价值，然后就是说，企业做开源的时候，因为它是通过一个 KPI 的一个方式去推动的，比方说，这个总监，对吧，会跟这个开源项目的负责人，就是他会提出一些很量化的指标，要有多少相关的这个工具或者多少软件支持他这个开源的这个产品，对吧？或者他会提一些这些硬性的指标，但是有些时候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说企业开源的人，他推广他的开源的时候，都是想着这种很直接的效果，而不是想到我们程序员有什么受益的时候，这个东西的参与度就是会比较低的。就说比方说龙芯他们现在也做开源，比方说他也会有一个辅助计划。对吧？就是不同的企业，你可以去跟龙芯申请，啊，就是你是怎么用到我的产品呢？对不对？我怎么样可以配合你？我也可以给你一些资金支持，就是说这种都是针对企业的。那么你们这些企业做开源的这些企业，就是有些时候要针对我们这种参与的具体的程序员，你能够给到我们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事情是要靠人来做出来的。最后都要落实到人身上去的，就是企业参与你相关的企业参与你的开源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很多程序员怎么样能够参与到你的开源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企业的话，他要考虑到两个方面，这不单是一个商业项目怎么去推进，因为开源本身是有文化属性的。我说一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面试，那个面试官一直叫我的朋友开摄像头，然后他自己不开摄像头，然后我的朋友就觉得没有被尊重，就不去那个公
双
司，
标是吗？
不是双标，就是人家不高兴嘛，我 开
就
你不
我
开
觉得
你，
是双标的，就是说
啊，
你要求
这个
我
没
这
有那么
个，
严重，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说，双标是一个很故意的一个行为，叫双标，但是他这个就是说，可能我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对吧？就是说。
明白，
对吧？就是他无意识的，但是就是真正的顶级的高手，就是我也碰到过一些朋友，就是我就是不跟你合作，我不喜欢你，对吧？他就是这样的。我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企业你厉害，好吧？你中国前几没问题啊，我不跟你合作，我不喜欢你，对吧？就是这种互相的尊重还是蛮重要的。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对吧？他本来没想去那个公司。对吧？把那公司拒掉了，拒掉之后，他们的老板老总给他打电话，加他微信，跟他聊半个小时，对吧？我就直接说吧，就是 RTOS，RTOS 瑞赛德上海的，就是我 就是说我说一下，就是我觉得瑞赛德那个熊先生吧，就是还是蛮尊重人的，就是比方说，也许你只是一个大学生，你自己写个操作系统，对不对？他也会找到你，哎呀，见个面啊，然后把你叫到他们公司去，对吧？就是像我那个朋友也是这样的，就是就是本来是不想去他们公司的，因为 RTOS 这个是一个国内的嘛，就是他是自己写的这个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嘛，对吧？就是，然后这个老总又给他打了电话，加了他的微信，又聊了一会儿，聊了一会儿又把他拒了。我那朋友就是因为他觉得另外一个 offer 更好，然后后面就是发生疫情呢，这个时候那个老总就又抓住机会了，他就说又给他打电话说。你看现在疫情呢，你哪里也去不了啊。就是最近这个上海这波疫情嘛，对不对？北京也有疫情嘛，哪里都去不了。他说没关系啊，我把合同发过来给你，我们就在线入职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在原地上班了，对
云
吧？
入职，
对，就是我发现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尊重到位以后，对吧？就是还是很舒服的，特别是对于。你有很强技术能力的人，就是有很强技术能力的人都有一个尊重问题的，就是我那朋友最后就去那公司啊，而且还挺开心的，就是但是有些公司就是不是很友好的，但是我也不去说，我还可以说一下，就是对吧？就是像农心这个公司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可能你们不知道，我可以多聊一点，就是你去面试这个公司。他会问你的政治面貌是什么，对不对？问你是不
这
是
个不
党
知
员，
道，
然后问你爱不爱国，懂吗？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很，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企业文化，
其实我觉得
还
爱
也是
问
很，
爱国还是这个挺好的。
但是我就觉得，那么有很多公司就是你是清华北大的，我就是你是真的，你北大的进去，我只是给了你很多钱。然后你内部氛围好不好了，不知道的。然后呢，你做的那些事情呢，其实跟另外一个985的本科生也没有太大区别的，也是有可能的。这些东西就是说看的比较多吧，就是说，其实大家我多说一点，大家找工作的时候还是多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有些公司氛围不好的，不要去跳那个坑，尽量去公司内部，特别是操作系统这个方向上。差异很大的，就是因为我也不能直接说，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要去多了解，对吧？就是
明白。
哪些部门的内部氛围比较好，有些就是你进去之后基本上就不管你了。他虽然说是号称怎么地，哎，对吧？这些我就不多讲了。
OK，其实有一点我是比较有体会的，就是说，我们非常容易或者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表述或者宣传，哎，我们某某项目有多少贡献者，然后或者说我们想吸引贡献者进来参与我们项目做贡献，啊，我对两个词就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第一个是吸引。第二是，贡献，因为贡献就是这个，如果按我们中文的这个理解的话，很容易理解成，捐助或者就是单方面的给，对吧？我贡献给你，就给我们贡献，给这个项目，干嘛是给？为啥不是互相的呢？然后，那么这些开源项目，这些开源社区，你们考虑就是花了多长时间去考虑？你们给这些贡献者或者叫 contributor 能有什么收获呢？对吧？即使给不了金钱，那你有考虑过他的一个成长吗？这个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考虑过。所以我现在一个思路或者一个想尝试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我更多的是去考虑我能给你什么，对吧？如果你觉得我给你的这个东西，对你有价值，哎，你也许就会认可我，甚至还参与我。那么开源面对面也是这样的，我更多希望考虑我的节目能不能帮助到你，能否更多的帮助到你。至于说 你来关注啊，或者你来点赞呀，我其实不会去太在意或者去往这边去想的啊。那么我做得好了，我觉得很多人去关注，会来去参与，对吧？那么这个，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我感觉，把这个本来的东西给丢掉了，直接要结果，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于这个参与开源的人来讲，我觉得你自己也要考虑清楚，你能收获什么。当然，这个也许很多人已经在考虑了，其实我就在强调这一点。
就是，我最近有一些感悟啊，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我有一次在网络上聊天，碰到一个不叫朋友叫熟人吧，就是他自己做挺大的公司的，然后确实也蛮大的，他能够修高铁，就是
这个挺大。
西站，就是某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哪条线路了，西南的某个高铁项目，他修了一部分，那个打隧道啊，或者他拿了很多，他企业拿了很多个资质，对吧？就是，然后那个聊天室里面，很多人都是怀疑他，就是你那么有钱，你那么有能力，你跑到这个地方这么 low 的地方来聊天干什么？是真的，是真的。然后。我当时就说了一段话，我说这个人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判定肯定是真的，就是说，我说我也不懂他讲的那些企业或者他那些具体细节或怎么样，我就说一个人做事情做到极致的人，你会感觉到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很残暴的，就是很彻底的、很残酷的、很直接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吧，所以我就很能够认可那个人的感受。就是我想说，就是不管是赚钱吧，还是搞技术，你赚钱，你跟有钱的人在一起，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如果他真正认可你的能力，你是很容易赚钱的。搞技术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跟真正技术牛逼的人，只要他认可你啊，如果他不认可你，他不愿意跟你沟通，你也是什么都学不到的。就像，对吧？就是，我就不自谦一点。比方说，我有很多，我碰到过很多人，对吧？有很多人跟我做朋友，或者很多大学生、研究生，他就跟着我学习了，对吧？就是他觉得我，就是他有那个能力去识别，但是我就是说我通过自己的感受，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识别的能力的。就是有很多人，用我的话说，就是他的那个存在感，他需要很强，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就是他没办法去认可一些非常强大的一些存在了。所以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话是临时的，你跟我说我最近有这些经历，我就。说了，就是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我们开源活动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最后创造价值的，真正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都是这帮人。就是说，无论谁，如果你想让你自己的开源项目更好，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人跟你在一起，是你最后。特别你做的东西非常有难度的时候，是你最后的一个关键。有很多人是不为了钱工作的，这个不冲突的。有些人他就是有这个社会能力了，他什么都不缺，他就是自己高兴，他只要高兴才会跟你配合的。所以说，很多很顶级的这个项目，这个很难的。比方说，我就说一个。比方说，我做那个2.4的操作系统的内部实现，对不对？我有很多学生啊，就是他可能大学的时候，他是我的学生，因为他那个时候确实实力不如我，但是他的性格上就是不愿意被我压着的，他觉得有一天总是要跟我平起平坐的， 他工作以后，工作一两年以后，他就肯定要超过我了。他超过我之后，对吧？他有时候跟我讲话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听了，对不对？
哼哼，嗯，
这都很正常，
他是很正常的，对。
我都很能够容忍和接受，因为真正做事情的人一
其
定
实
是有
应该
性
是
格
这
的，
样的，一代比一代强是应该这样的。
就是你能不能够团结到？就是如果这是我今天多讲的，就是这个逻辑很绕，就是我们以前没有去沟通过的，但我今天临时能够说，我想到了，就是我是说对开源项目的主办方，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你能不能够吸引到，不管是给钱或者不给钱，对吧？你能不能够吸引到，或者你有没有足够的尊重别人，尊重这些人？让人家愿意参与到你的项目，让这类人愿意跟着你。我可以多说一点，我有一个朋友做企业的，或者说我说另外一个事，就是有一个朋友做企业之后，他是技术的，然后有一个创业团队把他拉进去，说给他多少股份，然后那个企业项目快成功的时候把这个人踢出来，很正常。这样的事我身边的朋友就发生3次了，至少。踢出来之后，这个人就是这样想，那个做运营的人就这样想的，就是我现在融到资了，我有钱了，我花个200万从另外一个团队挖一个人过来顶替你的位置，我只需要给他工资，不需要给他股份了，就这样
对，
想的。结果把那个人挖过来之后，那个人做不到，没有那个能力，做出来的产品很差，达不到那个效果，然后那个整个项目就垮掉了。然后那个公司就完了。我再多说一个，我的一个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这个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就这种想法的，就是他找我一起合作，就是我给他组建一个创业团队或者技术团队，就是帮他做一些产品。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我融到资了，我有钱了，对不对？或者我怎么样了，我就想招什么样的人，我就可以招什么样的人，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告诉你，你这么搞，你10次有9次你一定要死的，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很稳定的自己体系的人跟着你，对你有感情的，愿意跟着你的，你这样
嗯，
搞，
就
你这
那
样
些
搞，
东
你不
西，
不
钱
不，你
买
听我
得
讲
来
完，
的，对吧？
不，
嗯，你
你
讲，
听我讲，
嗯，
你那样临时去组建团队，他的技术能力是多少，是无法判定的。就是有些人的成功是对，是在企业的资源下，是一个体系去保证他能够领导那个项目的。那个企业有那个体系，你不一定有那个体系。你这样搞，你是，而且你是非技术的人。如果一个人他跟你有利益相关的时候，他搞不定，他说他搞得定，你怎么办？你怎么确认得清楚？他反正可以拿你的工资就行了。所以说。一定是这样的。我是说，你如果想要这辈子，我说你还很年轻，你才28岁，你后面如果说你创业也不可能一次就成功的，你可能还要搞个10年。我说你可能还要个5年。我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跟你感情很深的、能够跟着你的、信任你的团队，技术团队，他哪怕技术没有那么强都没有关系的，都没有那么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一定要对你忠诚，跟你说实话。他可以做不到，但是他可以帮你盯着别人、监视别人、控制其他人，对吧？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想做一番事业，或者你想你的开源项目做得真正做起来，我是觉得那个 RTOS 的那个熊总，我是觉得是 OK 的。就是我看他招了好几个人都挺厉害的，都去了他们公司，对吧？我对他的这个评价就高了很多，尊重程度也高了很多。就是他懂得在大学阶段就开始尊重别人，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没有，我还没看到哪个公司的老总在大学阶段，对吧？你说 RTOS 可能这个级别低一点，或者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也没看到很多这种中小型的公
嗯，
司，他很尊重人，或者为什么我对我自己这么有信心？因为我的这些兄弟。我的这些学生，就像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对吧？就是除了我的家庭成员，就是他们就是排在后面的，对吧？就是大家感情非常深的，所以我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很稳定的团队可以持续输出， 对吧？而且他们自己有操作系统的这种理想，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就一番事业，这个是必须的。我相信在开源这个领域也是一样的。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今天临时想到这个东西有感触，就又多说了一点，好吧？就是
嗯，没
不
关
好意
系，挺
思。
好的，挺好，挺好。OK，然后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哈，然后特别感谢，李浩然给我们分享的这些东西，尤其是对我个人来说，触动比较大的是能量守恒这个观点，希望这个观点能，多少也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些感触吧。那么最后，浩然，你有没有一些其他要补充的，或者是？还没提到的。
就是我最后想说一点，就是我就是想说一点，就是有一些人的领悟力是很高的，你不需要说太多东西。就我多说一点，就最后说一点，就是这个社会其实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就是在你身边随随便便跟你聊一段话或者说一段东西，然后你就可以认定这个人非常厉害，然后你就说出你对他的认可。那么他就会愿意和你成为朋友，但是如果一个人，你跟他交流很久，你也感觉不到他厉害，对吧？但这个人又其实非常厉害的时候，他会对你很失望，他会觉得你连我自己这么厉害你都不知道，大家真的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个很重要，就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很顶级的人，他就在乎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尊重，就是你看，你就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藏着掖着，但是我就是能够感觉得到你非常厉害，对吧？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做朋友，而不是说我要通过你开什么车，你递一个名片给我，你是什么公司的技术总监，或者你在圈子你有什么名气。如果你要，就是如果我把这些东西给到你，你才知道我的这个实力的时候，就是很没有意思了。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强大的觉察能力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注意一类人，就他说的那些话跟你平常想的东西都很冲突，甚至让你很难受。但是你又发现这个人思维各方面都非常的逻辑或者非常的严谨完整，甚至很有力量，每个字节，对吧？每个音节，对吧？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反复的去看他说的东西，理解他思考问题的逻辑，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在比你高很高的层次，在跟你对话。他只是出于某些原因，他需要出来说这些话，不然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跟你发生任何的交集。所以，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上所有的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戴着面具说话的。
好的，好的，谢谢浩然，那我们今天开源面对面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好，谢谢了。